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《侠侣情仇》，这个书啊发生在隋唐年间，隋和唐是两个朝代，但是紧密相连。咱要说的这个故事既有隋朝的事也有唐朝的事，所以说发生在隋唐年间。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隋文帝杨坚。这杨坚呢，在皇上堆里就算个比较不错的皇帝，崇尚节俭，文治武功，很有作为，也很有魄力。想当年他指挥千军万马平南陈，灭北齐，一统天下，建立了大隋帝国，建都在长安，大封功臣。杨坚手下有几员大将啊，头一个就是靠山王杨林。您听过《隋唐演义》吗？燕海登州王杨林啊，是正人君子，他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，杨广的叔叔。这人很厉害，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，所向无敌。因为战功卓著，被封为靠山王，坐镇燕海登州。第二个就是越王杨素，也是杨坚的兄弟。这杨素要讲能耐不怎么样，可是此人善主谋料，脑瓜好使，这样他比靠山王杨林还吃香，入主中苏，执掌大权，在长安陪王伴驾。还有宰相于文泰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但是这些人跟本书没什么关系，咱要说的就是龙凤大将军叫李明秀。这李明秀啊，当初跟着越王杨素转战南北，屡立战功，人家给他送个绰号叫虎头将军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非常勇敢，也有头脑，功劳立的是不小啊。那么建国之初，隋文帝杨坚大封百官，就加封李明秀为京兆太守，按现在新词来说就是京城的警备司令官。这官也不小。但李明秀这个人为人正直，当初转战南北，现在天下太平了，在衙门里头一坐，守卫京城的安全。这个人呢，不贪赃，不卖法，说直理儿，结果招致越王杨素的妒忌。杨素是个贪官呢，这人是贪婪无厌呢，又爱金银，又爱美女。那越王杨素府里的美女成群，金银堆积如山，文武百官谁敢不走他的门路啊？可以说是悬秤卖官，你给我银子多，上秤一称，银子多官大点，银子少官小点，要不怎么叫悬秤卖官呢？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这百官又怕他又恨他，但这李明秀不买他的账，心说谁都走你的门子，我不走，我靠的是本事，我靠的是战功，我烦这套。你想想，日久天长能不发生矛盾吗？杨素大权在握，要抓他一招之错，还有好果子吃吗？李明秀后来一看呢，算了吧，算了，功成身退，我不跟你惹那气了，我在家当个老百姓好不？我也不缺吃喝， 就这样上了一本，要求辞职还乡。一开始隋文帝杨坚不同意，一再挽留，后来李明秀提出种种理由，比方说战争年月我受过伤，现在这个伤啊一直不好，我没有精力替皇上效劳了，恳请皇上恩准我回家养老，将来身体好了呢我再回来。隋文帝一看李明秀坚决要辞职，也就没办法了，赏赐黄金百两，文银十万两，是衣锦还乡。就这样李明秀回到原郡三原县李家集。这个李家集是个大地方，95%以上的人都姓李，到了这儿都是同族啊。当了这些年的官，能说没钱吗？说清官骑瘦马，那钱也不在少数啊。所以李明秀回来之后建房屋买土地，时间不长就成了本地的首富，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。李明秀一想，这就对了，我在家一人有多好啊，与世无争，吃点租子，游山玩水，我们这一家一叙天伦之乐，管你这个那个的。因此这小日子过得挺火吧，也相安无事。李明秀的夫人呢叫秦绿珠，哎呀，人漂亮，别看现在上了几岁年纪，依然是风韵犹存，给李明秀生下一儿一女，姑娘叫李淑贤，哎，这姑娘跟那娘长得似的漂亮。在19岁那年许配给老白家了，老白家是衡阳太守，也是做官的。这小伙子姓白，叫白凤鸣，是个伶仃秀士，文学非常高，人缘也不错，就这么出阁嫁了人了。现在身边还有个儿子，这儿子叫李靖，今年14岁。这李靖是谁？就是本套书的书胆，不过现在还小呢。单说这年3月初8，正是李明秀50大寿。头些时啊，夫人就跟老头子商量，你呀、啊、人到半百了，哎，想想过去真不容易呀、啊、人能活几个半百啊，现在咱日子过得不错，应当好好给你祝贺祝贺。李明秀一想也行吧，头一个月前就发下请帖，准备隆重祝贺祝贺。这府地上下的人忙乱开了，首先把李府油漆彩画一新，大总管谭乐天忙里忙外，这事儿总得归他负责。这谭乐天想当年那是在李明秀手下的中军大将，李明秀不干了，他也不干了，哥俩处得不错，一直也跟着李家集，在李明秀的府上担任总管。这总管这担子可不轻啊，而且呢谭乐天这个人聪明伶俐，善于张罗，里里外外的事儿不用李明秀操什么心，完全他都管起来了。总管没两下子这碗饭不好吃，张了一个来月，单说到了集期这一天，那真是盛况空前啊。再看李府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，李家集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服，左邻右舍邻居乡亲都来给祝寿。后来这谭乐天是这么给安排的，李府的正宅招待外地来的人，因外省市来的这个宾客不在少数，那么本地的人还在祠堂招待，分成两拨。李明秀也同意了。单说正日子这天，谭乐天正迎接宾客之时， 从南边大道上来了仨人，这仨人是晃晃悠悠来到李府的门前。好，这仨人怪吓人的，头一个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就见他身材高大，高过八尺挂林，虎背熊腰，金剃的脑瓜皮儿锃明刷亮，脑袋头顶心有九个疤，受了戒子，身穿灰布僧衣，胖袜云履，开口的僧鞋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手中拎着长条包袱，不知这包里头包的是什么，另一只手拿着金顶九连环，往脸就看，面赛宾州铁，黑中透亮，是亮中透明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大环眼，耙鼻子，鲶鱼嘴，厚嘴唇，大板牙，两耳垂肩。一看那年纪在50岁上下，身体健壮，走起路来跟砸夯一样，吭吭吭吭吭，都玩这劲儿。这和尚的旁边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老道这个跟他差不多，8尺左右吧，长得比较瘦，但是宽宽的肩膀，细腰炸臂，周身上下衣身轻，外边披着大红色是八卦仙衣，上面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，正中央是八卦阴阳鱼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肋下佩戴长剑。往这老道脸上一看，面似瓦灰，不怎么好看，没有血色，两个斗鸡眉，一对大三角眼，鹰钩鼻子，鲶鱼嘴，三绺胡须，俩眼一瞪是贼光四射呀。挨着他的是个俗家，这俗家个不高，比他俩能矮着一头，尽管如此长得非常精神。这个人穿青挂皂，头上戴着甩子嘎的青壮金顶梁门倒拉三尖慈龟叶，是鬓插英雄袖，寸排骨头钮，勒着狮子汗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，外配青缎英雄大氅，背背双刀，斜挎镖囊，看上去也有个46、47岁。这仨人僧道俗三位相貌堂堂，一表不俗，一进李家集，人们就看出来是外地人，身上带着尘土，那是赶长途赶到这儿来的。那么今儿来的都是干什么的？都是来祝寿的，不知道是老李家什么朋友，是什么个关系。可这三位一到府门前，大总管谭乐天抬头一看不认得，可又一想，我们老爷交的朋友太多了，慕名而来的也不在少数，我不认得，老爷背不出认识，来了呢就是贵客，赶紧笑脸相迎，一躬扫地，哎，三位欢迎欢迎，三位尊姓大名啊，是给我家员外祝寿来的吗？那和尚先说话，弥陀佛，你算说对了，我们不远千里而来，就是给你家员外祝寿来的，你来看我的包裹之中带来的寿礼。哦，是是是，欢迎欢迎啊，三位往里请吧。也没问这仨人姓字名谁，因为来的人也太多，左一群右一伙的，没那个时间。那么人家说的清楚，祝寿来的，你还非得这么问吗？那么一会儿上礼的时候，你不问，他也得把名字说出来，也得在本上登记。僧道俗三位刚要进府门，顺着西边大道上又来俩人，这俩人是一高一矬，高的 身高九尺挂顶，细不楞登那么长，长得挺瘦，面似姜黄，窄脑门，尖下壳，高颧骨，缩腮帮。一看这人是穿绸果断，手拎长条包袱，有那么细不楞登，有点黄胡。再看那个小个，个不高，五短身材，但是透着精神，也是长黑脸，小伶仃乐腮的胡子，两个人的年岁都在40岁挂零。这二位风尘仆仆也赶到府门，到府门就喊：“是这吧？大概是这，李明秀是不是住这啊？老李家是不是住这？”唐乐天不认得，赶紧过来施礼：“二位，这正是李府，请问二位也是来祝寿的吗？”“废话，买棺材你卖吗？”呀，唐乐天一听这什么词儿啊，这哪是来祝寿，这是找茬来的，哪有这么讲话的。我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咱没说过吗，唐乐天想当年的是中军主将，暴打前蹄 那也有两下子，不过现在不干了。尽管如此，那脾气依然是很暴，有心发火，但又想别急别急别急，大喜的日子难得，我家员外做一次五十大寿，还没怎么地呢，我在门口吵吵起来了，岂不扫兴啊。又一想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也没有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呢也别叫这个汁儿。所以谭乐天假装没听见：“是啊，好好，欢迎欢迎，二位里边请吧。”这两个人还有方才呢僧道俗仨人，一共是五个，刚要进府，还没等进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人群当中来了个穷书生，念书的，是个穷苦人。怎么这么说呢，从外表您就看出来了，头上纹身公子巾都开了花了，叫风一吹呼嚓呼嚓，跟那呼铁差不多，身上穿的衣服补丁，罗着补丁，腰里系着破丝绦，下边蓝布的裤子，一个腿长一个腿短，蹬的这双鞋前面露着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他这鞋不跟脚，拿麻绳勒着，你说这还不够破的吗？别看衣着破，往脸上一看，面似冠玉，虽然没洗脸，但是遮盖不住原来他长的这脸蛋啊，哟，肉皮细嫩啊，两道细眉飞腾入鬓，一对大豹子眼皂白分明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嘴唇通红，牙齿洁白，圆薄的耳朵，光嘴巴没胡，看这样也就是20岁刚刚的挂点零，腰里头插着一把短剑，你别看穷还带着短剑，手里头也拎着个包。这穷书生乐乐呵呵来在府门外看了一眼，哈哈哈，到了到了，咱也凑凑热闹，给老李家助助兴。我说哪位管事啊？谭乐天刚要接这五个人进去，一看又来人了，别管穷富，来了就是客人。那主人一再告诉，千万不要狗眼看人低，要一视同仁。所以这谭乐天也养成这个习惯了，冲着这个穷书生一抱拳：“您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这就是李府啊。”我蒙对了，哎呀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肠盹睡多呀。我还记得什么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，这都是喜事儿。那么过生日，这也是喜事啊。 我能参加这个喜事是非常荣幸的。哎，五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这五个人回头看了一眼他那个样，一脸的瞧不起，五个人都撇着嘴，用鼻子哼了一声。这穷书生是自言自语：“哎呀，来祝寿可不能空手来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啊，是不是呢？这人呢，不能有勾勾心。说表面上给人家祝贺来了，实质上是来抢人家的东西来了。我这样的王八蛋，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！我五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这五个人同时就一惊，心说他说话是有所指的，他怎么知道我们抢什么东西来的？莫非我们私下里商量什么叫他听见了？再仔细看，别看他穿的破旧，俩眼倍儿亮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胸脯舔舔着，屁股蛋都翻腾着，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。莫非此人装腔作势不成吗？那和尚说话了：“弥陀佛，我朋友，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”我说给人家祝贺就诚心来祝贺，别有勾勾心，以祝贺为名来抢人家东西，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，我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冲谁说的？谁干这事儿，我就冲谁说的。我朋友，你贵姓啊？我在五位面前哪敢提这个贵字儿？您把这贵字儿去掉了。在下呢，有个小小的名字，我姓贺呀，我叫贺无魂，没魂儿。哦，你叫贺什么？贺无魂呀。穷书生这一报名，这五人顿时就大吃一惊。谁不知道武林当中有东西二绝，这就是西绝叫绝命书生贺无魂呐。那么今天贺无魂也来祝寿，难免是一场雪了。